欢迎收听《怀仁修仙传》第67回。当着韩立啊，刚说完一小半认识的花草之后，小老头呢就出言阻止了他的表演。够了，很好啊，看来并不是完全吹牛。得，这药园子暂时就交给你管理了，这是此处的禁制令牌，小心接着。这个时候，小老头的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麻利的从身上掏出了一块墨绿色的木牌扔给了韩立。屋内有我往年培养草药的心得体会，哎，你也要好好看看呀，毕竟大多数的药草你还是不熟悉，别给我弄夭折了。老者摸了摸小胡子，叮嘱道：
多谢师伯提醒，弟子铭记。
嗨，希望你的能力能和你的嘴巴一样管用，这样啊，我也可以真正的从这药草园中解脱出来喽，不用再耽误老夫的修行。这药园呢，是老夫的私人药地，所以真能胜任此工作的话，老夫绝不会亏待了你。但是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趁早滚蛋，再换其他人，明白了吗？韩立听了对方不客气的言辞，不但没生气，反而好感大起，觉得这个老头啊比那位叶师叔可强多了，最起码对方他不是个伪君子型的小人，于是连忙点头称是，又接连交代了几样管理此园子的注意事项，小老头才回到茅屋内匆匆收拾了一下，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药园，飞天而去。韩立看着这位马师伯远去之后，就随意地选定了一间茅草屋收拾了起来，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居室。因为忙碌了一整天，没能休息一会儿，所以即使韩立这样的修仙者也感到了一些乏意，便爬上了床铺，先呼呼的大睡起来。对他来说，即使外面有天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也要等他精神饱满之后再去解决也不迟，而这个时候天色也正好黑了下来。韩立作为黄风谷新晋弟子的第一天就这样不无波折的过去了。当第二天韩立精神抖擞醒来的时候，他的修仙之路才算正式的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韩立啊白天钻研起老者留下的体会和笔记，晚上呢则偷偷的把那神秘小瓶埋在了药田的某个角落里，在上面还盖上了那高价换来的法宝残片，以掩饰他吸纳灵气的惊人迹象。这样一来呀，这角落的灵气除了比别的地方稍浓了一些之外，果然再也无其他惹人之处，让韩立暗自滴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而那位叶师叔也在几天后带着所谓的筑基丹的交换物找到了韩立，并把只有原先所说的五分之一都不到的灵石和法器等物品交予了韩立。至于还应包括的丹药之事，这位叶堂主啊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而韩立呢也是一副装作不知的样子。不过尽管如此，韩立还是一夜暴富了起来，得到了中阶灵石两块，低阶灵石数十，还有三件炼制精良的法器和一些符箓。中阶灵石啊，韩立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块是红光闪闪的火属性灵石，另一块呢则是深黄色的土属性灵石，都是最常见的中阶灵石。它们看起来果然和那些只有淡淡属性色彩低阶灵石截然不同，不要说它们的光泽不同，就是它们本身的强大灵波也绝不会发生让人混淆的乌龙事件。而那三件法器也不错，
不愧是出自筑基期高手的炼制，比韩立在太南会上见到的那些垃圾货色强得太多了呀。一剑是一枚看似金刚制成的指环，施法驱动后便可自动飞出锁敌呀，还可在一定范围内大小自如变化。韩立呢曾一时兴起将全身法力注入其中，结果那指环竟散发着淡淡的黄光，足足扩大到了可将他居住的茅屋都套在其中的恐怖幅度，让韩立呢不禁惊讶半天。另一件则是一杆漆黑的三角小旗，这件法器的使用就更简单了，只要在旗内注入灵力，然后那么一挥，便会立即在旗主的附近幻化出团团的黑雾，让孤鸡生前的敌人呢双目失灵，并能掩盖自身的踪迹，是件非常非常好的防御性法器。前两种法器都已是外界难得一见的上好精品，但一开始最令韩立欣喜若狂的却还是最后一件辅助型法器，一个可以使装入物品灵力不流失的黄铜瓶。这个瓶型法器一到手，韩立就立即想到了让他困惑已久的神秘绿叶的存放方法。要知道自从韩立知道了灵力的存在之后，他就早已怀疑那小瓶每晚所吸纳凝结的就是这种天地间的自然灵气，只是苦于啊以前没有合适的手段让他证实，所以这种想法也只能作为一种猜测一直深埋在心底。如今这黄瓶法器的出现，正好有了让他证实一下这种猜测的方法。于是他当天晚上啊就把那凝结出来的绿叶放入了黄铜瓶，想先试试这法器能否保留住绿叶，但最后这次的结果还是让他大失所望啊。那黄铜瓶也只是将绿叶的保存时间由原来的一刻钟延迟到了一整天而已，过了这个时限，那绿叶还是会从瓶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这么看来，这液体并不仅仅是天地灵气的凝聚这么简单，肯定还有更复杂的东西掺杂在其中。做完这个测试后的韩立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个谜底肯定不是现阶段的他可以轻易的解开的，于是他干脆不再费心劳力的去想这个问题，而准备以后啊随波逐流顺其自然了。反正这小瓶现在的功用就已经让韩立受用不尽了，解开了心结的韩立又开始利用绿叶的功效配置出了一批批的黄龙丹和金髓丸，准备先一边服用着这些功效大减的丹药，一边呢设法在谷内找些更加灵妙的替代丹药配方来。不过韩立很清楚啊，这件事儿那是急不来的，因为作为一名刚入门的新晋弟子，他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到处去打听丹药的配方，那还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人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非得引起他人的怀疑和猜测不可，从而惹下杀身之祸。所以韩立准备老老实实的在这药园内潜修几年，等彻底把门内的事情都摸清楚了，自己也成了黄风谷的老人，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后再去考虑配方的问题。至于每段时间韩立都必须上交的药材，他就更不用担心了，有了这稀释后的绿叶帮助，什么样的药草他不能一夜之间就把它催熟啊，这完全是小事一桩。他已经准备在这药园内长久住下去了，想必那位马师伯不会对此有什么意见。于是韩立每天都有规律地忙碌着自己的事情，等白天看完了小老头的体会笔记之后，他又开始前往那位传功师兄吴峰那里跑个不停， 并在那里学会了不少初级法术的实用口诀，然后呢再回药园内自己钻研领悟。而且啊，韩立每日里都把那黄龙丹和金髓丸当作糖豆一样的大量服用。按照韩立自己的想法，这既然质量上不行，那他还不能靠数量上抵消吗？这些丹药积少成多的话，一样有效果。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这样，时间如梭，不知不觉呀，韩立加入七大仙派的黄风谷已经2年多了。在这2年中，发生了许多事。在韩立潜修后不久，恰逢10年一次的大开山门招收新弟子，从各大小相关的修仙家族中，又有上千名根骨属性皆都不错的少年拜入到了黄风谷门下，甚至在其中还出现了2名属性相同的异灵根同胞兄弟，而且还是异灵根中以破坏力而著称的雷灵根。这对兄弟的出现彻底吸引了谷内高层的目光，甚至连门内闭关已久的一位结丹期长老都为此破例出关了一趟，并在查看了两人的根骨之后公开声明说，只要这两人能够筑基成功，那此老就会将他们收为门下，亲自来教导此兄弟二人。这个声明一出啊，自然羡煞了其他的师兄弟们，但除此兄弟两人之外，这一批弟子中竟还出现了几位资质不凡的天才人物。比如说一个小家族的李姓少年，竟然才11、12岁的年纪就已把基础功法练至了第9层顶峰，还未曾服用任何的丹药，可称得上是进步奇速，似乎一点也不逊色于异灵根的拥有者。另一位姓王的7、8岁的童子，那就更加了不得了，他不但是修仙大族王家的直系血脉，而且还是天生的玄阴之眼，竟可修炼早已失传数百年的赤目神光，大可以克制天下间的所有阴魂鬼怪。当然了，除了这二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比普通弟子明显高出一大截的杰出人才。比起前几次的新弟子的招收，这一次可堪称是一次了不起的大丰收啊，让中掌门喜得一连数日都合不拢嘴，甚至还一度以为是不是上天开了眼，企图让黄风谷凌驾于其他门派之上啊。但是当谷外传来了七大派中实力最强的偃月宗竟然在新收的弟子中发现了一名天灵根的小姑娘的时候，这位才刚刚雄心勃勃没几天的中大掌门给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哎，但不管怎么说吧，这批新进弟子彻底把黄风谷上上下下的目光全都吸引住了，就是连那些入门早些的低级弟子也天天议论的哪位天才师弟今天基础功法又进步了多少，或者又做出了什么惊人举动。于是在这么多耀眼新秀的光芒之下，韩立这位当初携带升仙令才能入门的弟子彻底的被中掌门和谷内的管事们给忘得是一干二净。再加上啊，韩立终日都泡在这药园之内，轻易不肯外出见人，那认识他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也许就只有那位传功师兄吴峰和百济堂的余执事还偶尔记得起韩立。毕竟这二位在请教功法和每月领取灵石时还是会见上一面的。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韩立对目前的半隐居修行非常的满意， 而那位每数月就来收取一锭药材的小老头对他就更满意了。毕竟像韩立这样每次都能按时上交规定物品，而且从不拖欠的管员弟子，他上哪里还能找得到呢？于是小老头为了拴住韩立这位管员奇才，每次给他的零食奖励是越来越重，从当初的每月2块低阶零食，一直涨到了如今的每月5块，让韩立啊成了低阶弟子中货真价实的高收入者。要知道，这其他普通弟子的平均收入也只不过是每月3块零食而已，这让韩立对这位马师伯的好感就更多了。至于那位反悔吞没了他大半物品的叶大堂主，听说他那位寄予厚望的侄孙子在服用了筑基丹后还是没有能够筑基成功，无奈地停留在了炼气期的顶峰，让他懊悔得不轻啊。而韩立听说此事后暗自嘿嘿一笑，觉得心情立即舒畅了许多。另外，在无数丹药的强推之下，韩立的长春功终于顽强地一连突破2层，进入到了11层境界，让他达到了谷内低阶弟子的中等水平。而这个时候的黄龙丹和金髓丸也彻底地失去了功效，即使服用再多下去也一丝效果都没有。如此一来呀，韩立就不得不把计划提前，把主意打到了其他丹药上。幸运的是，此时的谷内不会有人会对他这位无名小卒感兴趣，所以只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些的话，他的行为举动不会再引起别人的注意。韩立站在一座叫乌君山的山腰石台上，而山石铺建的数十丈宽广的平台尽头，则有一个被阵法完全掩盖住的巨大洞府月露殿。这个月露殿就是黄风谷法器丹药炼制的配方书籍以及有关秘术的专门收藏处，并且还提供各种炼丹炼器的辅助工具和一些常用的原料，可以说呀，整个山门内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不但禁制繁多，阵法一层覆盖一层，而且还经常有百余名弟子在附近戒备巡逻，以防外敌入侵。这甚至还有人传说，有一位结丹期的师叔祖也在此殿内常年闭关坐镇，以免另有大高手侵入此地。韩立把收集来的相关资料在脑内转了一圈之后，就坦然自若地向前走去。他刚在此降落的时候啊，就已经感到数道警惕的目光在暗处打量了他好几遍，但可能看韩立的法力一般，所以很快的就收敛了起来。但就算如此，也让韩立暗暗吃惊，这些人既然能让他无法感应到位置所在，这就说明啊，对方要么有可能隐匿身形的上好法器，要么就法力确实是在他之上，都是12层以上的精英弟子，这怎么能不让韩立更加的谨慎呢？上前走了几步之后，他就停了下来，然后低声念了几句口诀，把手一扬，一道红光从他手中飞出，砸在了前方貌似空无一物的地方。结果一阵空间波动之后，面前赫然出现了一个闪着红光的光壁挡在了身前，紧接着两个身穿红衣的弟子也出现在了光壁之后。是你破的禁法，在下韩立。是，我们管你是谁，既然没有筑基期的水准，那肯定有担保人了，把担保人的信物拿来。这名弟子不耐烦地打断了韩立的解释。韩立听了此人不客气的言语也不生气，神色自若地从怀内摸出一个玉符，然后隔着光壁把玉符往身前的地上一放。这个时候 冷严的红衣弟子往光壁上伸手一点，一个巴掌大小的圆洞凭空出现了。而另一名未曾开口过的红衣人则把手轻轻一招，结果韩立的玉符如同长了翅膀一样，自动通过那小孔飞到了他的手上。马师兄是你的担保人？看完玉符的红衣人有些惊讶地开了口。哦，的确是马师伯给在下的信物，韩立老实地回答道，但心里边却一阵的骇然呢。这两名红衣人年纪不大，但竟然也是筑基期的高手，怎么能不让他吃惊不小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颜修仙传》第68回。